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4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反送中之后首次选举展开，选民用选票来评价政府。在香港海怡西区，选民一朝早就排长龙。黄之锋呼吁港人齐心投票。美国依然希望年底之前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再次敦促加拿大不要使用华为 5G 的技术，因为如果使用的话，将会破坏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情报分享。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详细报道在今日举行区议会选举的情况的。不过下面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香港11月24日今日星期日举行区议会选举，在香港岛海怡西选区，席前学生领袖黄之锋被取消参选资格的选区，票站早上7:30投票之前已经有人排队等候。有选民表示希望光复香港议会，因为香港18区区议会一向被建制派操控，期望今次的区议会选举能够改变这种现象，让更多民主派议员进入区议会，迫使政府聆听民意的所需。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因他的政治观点被剥夺参选资格，但他转而支持民主派的林浩波参选海怡西选区。黄之锋在票站外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
在今天区议会的选举投票日，我是全香港过千位参选人里面唯一一位被取消资格参选资格的参选人。这个是反映了北京在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操控，但是由6月抗争到现在，我在这里是呼吁所有香港人出来投票，去证明香港人从来没有割席，香港人是团结一致。
选民耐心地排队等候进入票站，马先生在投票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是这样说的，他说希望光复议会，因为建制派一向占大多数，18区区议会被建制派操控，希望能够改变一下这个现实。郭女士也同意这种说法，她说以前市民可能会觉得区议会只是处理地方事务没什么用，所以不出来投票。在香港社会经历了5个多月的反送中抗争以及近期的激烈警民冲突之后，具有特殊意义的2019年区议会选举在今日11月24日早上7:30开始，在全香港600多个投票站展开。这次区议会选举被视为是市民用选票对政府的一次信任投票。记者星期日一早来到九龙城区红磡的相距几百米的两处投票站，都早已经排起长龙。第一个投票站是差馆里面的爱培学校，这里有约4700名的编列选民，他们将会在亲中民建联的林德成议员和试图取代他的主张民主的关兆伦之间作出选择。观察所见，排队的选民和已经投票出来的人多数以中年和老年人为主，不过关兆伦表示他这个选区的年轻人和中老年选民的比例实际相差不是太大。美国白宫高级官员表示，美国依然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和中国签署一项贸易协议。美国同时希望香港的区议会选举能够和平举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11月23日在加拿大出席一个安全会议时对记者作出上述的表示，他认为年底前依然有可能和中国签署一项中程的贸易协议。他说，我们希望年底前能够达成一项协议，我依然认为是有可能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对香港、南中国海或者我们对中国活动感到担忧的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情置之不理。针对香港在今日星期日计划举行区议会选举，奥布莱恩说他希望这一次的选举能够和平举行，他说这个会是一个好的迹象。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再次敦促加拿大不要使用华为 5G 的技术，因为如果使用将会破坏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情报分享。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助理奥布莱恩11月23号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出席一个安全会议时向加拿大提出了上述的忠告。他说，如果我们的亲密盟友将特洛伊马木放入城，情报分享将会受到影响。奥布莱恩说，中国人让华为进入加拿大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每个人的健康记录、每个人的银行记录和每个人的社交媒体贴文，他们将会知道每一位加拿大人的所有事情。美国海军部长表示，他并没有因海军特种兵特别听证问题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产生的争执而威胁要辞职。美国海军部长斯宾塞11月23号出席加拿大安全会议时对记者说，似乎有言而说我要威胁辞职，我并没有威胁辞职。在此之前，有传媒报道说，斯宾塞威胁说，如果特朗普阻止被判在伊拉克战场行为不当的特种兵加拉克接受海军特别听证，他将会提出辞职。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日11月24号发表他的宣言，称他在圣诞节之前会使到英国脱欧议案再度提交国会，这个是他向选民提出的完成英国脱欧的诺言的关键组成部分。英国选民12月12号参加选举面临艰难的选择，反对党领导人科尔本主张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广泛的国有化和免费公共服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日反送中运动影响之下，投票率创了新高。四年一度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在今日星期日11月24号投票。这一次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持续接近半年期间的第一场全港性选举，亦都是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全港452个选区都有超过一名候选人的参选，区区有竞争，而且是一人一票单议席单票制之下的选举，不会再有任何建制派候选人可以自动当选。在反送中运动影响之下，有90后的年轻人首次登记做选民并且参与投票，希望政府聆听年轻人的声音。今届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亦都创了新高的，不过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表示，投票率高不代表民主派就会赢。直至到去晚上7点，区议会选举投票日未有发生严重暴力冲突。我们现在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日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张慧杰你好。是，
请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日最新情况是怎样的？有没有发生到严重暴力冲突事件呢？
哦，係，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係喺北角嘅錦屏選區嗰度啦。咁其實咧就呢個投票站咧就係喺今日嘅朝頭早開始咧就已經咧就係不斷咧係有呢個嘅投票嘅人龍出現嘅啦。咁都睇到咧就係話投票嘅人龍咧到而家咧依然咧就係有唔少嘅數目喺度㗎。咁可能咧都依然咧係要排隊咧超過半個鐘頭咧先會排得到嘅。咁其實咧因為咧今次嘅投票咧，其實區議會嘅投票咧就喺朝頭早咧嘅朝頭早嘅7:30咧就係開始㗎啦。咁其實咧到而家咧已經咧係超過咗咧係12个钟头，有已經係接近咧係差唔多咧係仲有一個半鐘頭到咧就係會結束呢個投票㗎啦。咁所以咧亦都睇到咧呢一次嘅選舉咧，其實喺呢一個區嚟講咧都相當之踴躍嘅。咁同埋咧一路嚟睇到咧下晝開始去觀察咧，其實投票嘅參與投票嘅人咧，大部分咧都係一啲中老年嘅人士啊。咁都睇到咧好多咧都係譬如話係動住拐杖啊，或者咧係甚至咧係推輪椅啊咁樣樣咧都有嚟投票咁樣樣嘅。咁同埋咧亦都睇到咧今次嗰、那個投票嘅氣氛熱烈之餘咧，亦都咧就冇發生到一啲嘅嚴重嘅暴力衝突事件嘅。咁樣但係咧喺冇嚴重衝突事件嘅情況 況之下咧，警方咧依然咧就係高調咁樣布防嘅。咁睇到咧就附近咧有警車喺度戒備啦，亦都咧不時咧係有著住一啲嘅防暴警察裝束嘅一啲嘅警員咧喺附近呢度咧係去巡邏咁樣樣嘅。咁樣睇到咧就係即係而家晚上接近即係差唔多結束投票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呢個助選團咧，都依然咧係有喺附近咧嗰度咧係即係進行一啲嘅拉票活動啦。咁同埋都睇到咧即係仍然咧係有唔少嘅選民咧，即係希望咧可能係啱啱咧係食完飯啊，咁樣咧就過咗即係依個嘅食飯時間咧，都多咗人咧係即係出嚟咧繼續係想係去投票發聲啊咁樣樣嘅。如果睇到咧即係全香港嗰、那個即係今屆嗰個投票率咧亦都咧係即係高咗好多咁樣樣。會看到咧嗰個投票嗰個氣氛咧係相當之熱烈，同埋咧即係亦都咧冇話因為即係最近一啲嘅衝突嘅事件啊咁樣樣咧，而有即係影響到一啲嘅即係投票嗰個進行啊咁樣樣，都睇到就係並冇發生一啲即係好即係嚴重嘅一啲嘅即係糾紛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有關選舉嘅投訴啊咁樣樣嘅嚇，張富傑嚇。
嗱，截到晚上最新投票率是點樣啊？同上一屆去比較，有咩分別呢？
其實截至到晚上咧，七點半左右咧，這個投票率咧已經咧係即係創咗咧係有史以嚟嘅新高㗎啦。咁到咧係即係晚上七點半咧投票超投票十二個鐘頭咧，嗰、那個累積嘅投票率咧已經係達到咧63.65%㗎啦，係遠高過上屆即係2015年即係呢個雨傘運動之後嘅一次區議會選舉，相同時段嘅選舉咧只係有37.2%嘅37.12%嘅投票率嘅啫，咁今次嘅投票率升高咗超過七成，累積嘅投票人數已經係超過咧係263萬人噶啦，咁亦都較上一屆嘅同一個時段咧係多出咧係超過1.3倍，而上一屆嘅同一時段咧只係有115萬8000多人投票嘅啫，而累計嘅投票率亦都投票率同埋人數超過上屆，而上屆嘅總投票人數咧就只係咧有146,729人，總投票率咧就47%嘅啫。咁因為上一屆投票率已經係歷年新高，所以今屆嘅投票率啊，就算啦係喺個投票仍然未結束嘅時候啊，已經係創下咗咧呢個歷嚟嘅新高噶啦。咁截至到咧下晝七點半啦，係以香港島東區嘅累積投票率咧係最高嘅，有64.56%嘅人咧係嘅選民咧係出咗嚟投票，咁投票人數咧係209,000多人嘅。咁九龍咧就係以九龍城嘅投票率係最高嘅，咁九龍城咧就係有呢個嘅民主派嘅前立法會議員人稱長毛嘅梁國雄咧係去挑戰咧現屆嘅區議員即係民建聯主席咧李慧瓊嘅，咁呢一個投票率咧亦都咧係九龍區最高，係有咧65.17%嘅投票率嘅，咁投票人數咧係有131,000多人嘅，而新界嚟講咧就係以荃灣嘅投票率係最高噶啦，咁咧係有66.43%。112,000多人出咗嚟投票，而荃灣亦都喺過去嘅呢個反送中運動嗰度咧，係出現過咧有即係刀手咧襲擊事件咁樣嘅。張富傑嚇，
嗱，你所在嘅北角錦屏選區選情有乜嘢特別之處咧？民主派公民黨提名嘅年青候選人參選嘅主要原因又係啲乜嘢咧？
係咁，由於咧北角咧喺港島區嚟講咧係一個傳統嘅福建人嘅社區嚟㗎，而錦屏選區過去兩屆咧都係由建制派民建聯嘅蔡素玉咧係自動當選㗎，所以好多民主派嘅選民喺過去12年嚟啊，連投票嘅機會咧都係冇㗎，而今屆民主派嘅公民黨咧就提名咗25歲嘅社工咧，係李宇信咧，喺北角錦屏選區參選，就希望咧打破建制派長期嘅壟斷㗎。咁李宇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島東區區議會由建制派把持同埋壟斷，好多社區建設嘅撥款咧都係唔貼合咧民生所需㗎。加上過去接近半年嘅反送中運動期間，北角曾經發生懷疑係福建幫嘅白衣人襲擊途人事件，但係現屆錦屏區區議員蔡素玉咧就完全冇質疑過警方執法嘅效率。呢一啲原因咧，都系驱使到咧李宇信咧系出嚟参选嘅。听下李宇信系点样讲？
喺呢个区锦屏呢个区，建制派已经盘踞咗24年， 而當北角在近月的社會運動入面有衝突發生的時候，當區區議員是完全不會質疑警察的執法的效率，完全不會質疑為何警察沒有預防過衝突的發生，而亦都沒有去阻止這些內地的一些彪形大漢在社區裏面肆無忌憚地是襲擊的途人、襲擊記者，這些情況我們覺得建制派一定有責任。
反送中運動對這一區的選情會不會有影響？
是咁，李宇信對美國之音表示，佢決定參選係有受到反送中運動影響㗎。但係佢早於反送中運動嘅6月9號百萬人大遊行之前咧，就已經有喺北角錦屏選區咧係做社區工作㗎啦。佢認為受到反送中運動呢一場嘅政治風暴影響，好多香港市民已經意識到，一直由建制派壟斷嘅議會，無論係立法會或者區議會，都冇辦法去真正反映民意，令到民怨咧係冇辦法去宣泄㗎。只要造成今日的局面，李宇信就认为反送中运动对选情是会有一定影响的。再听下李宇信怎样讲。
我相信经历了这个政治风暴之后，其实很多香港人都意识到制度的不公，以及依附制度的权贵 是要面对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民意，因为他们不敢去正视反对的声音。我们可以见到六月的时候100万人出来行，200万人出来行，政府都是无情地漠视民意，而建制派亦都是不会做一个主动 去调解政府和、市民之间落差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们虽然他们身为议员，但他们是不是真的为人发声，这一点是十分之诚意。所以这一次的政治风暴令到很多市民其实可以看清楚建制派的本质是怎样。我相信很多街坊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形容建制派他民生搞不定，政治亦都搞到一锅泡，所以他一定要付出他今次面临的一个代价。
而李宇信的竞争对手民建联候选人洪志杰在记者采访期间就没有在李宇信附近拉票，而记者查询他的助选团成员就表示不清楚洪志杰的拉票地点，也都没有引荐记者和他接受采访。张富杰，
有90后的年轻人因为反送中运动影响登记做选民，作为这次区议会选举的手头族，他是否认同这次的选举结果是反送中运动的一次民意公投来呢？
是咁，26岁嘅90后年轻人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5个月以嚟啊，到最近造成嘅冲突同埋社会撕裂同埋分化都越嚟越严重。佢希望藉住呢一次嘅区议会选举投票，令到政府咧系聆听市民嘅声音。李先生又话，佢认同呢一次嘅区议会选举结果可以作为一次对反送中运动嘅民意公投。如果民主派大获全胜，反映主流民意就系企在支持反送中运动的年轻人一方，希望政府是重视年轻人的意见的。听下李先生怎样讲。
我觉得如果这次民主派大获全胜的时候，即是证明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见是偏向现在后生仔那班诉求的话，那我觉得我觉得政府有必要再改變佢呢個政策嘅方針啦，即係唔好再咁強硬咁去話我堅持與暴力割席嗰啲咁嘅語言，係啦，即係好似錄音機咁不斷重複嗰啲説話係冇意義嘅，係啦。即係如果今次呢個區議會能夠成功咁顯示到民主派嘅勝利嘅時候咧，我覺得都係時候係有一個機會俾政府去掟翻我哋呢班後生，以至可能80、90后啊，00后呢啲後生比較新鮮啲嘅，即係嗰啲叫想法嗰啲嘢。
手頭族係咪因為反送中運動影響而登記做選民嘅咧？
係咁，26岁嘅李先生表示，佢以往都好少關心政治噶，但係6月16号嘅反送中200万人大遊行嗰日，就激發咗佢登記做選民噶。再聽下李先生點樣講。
第二次好似話係200万遊行嗰一次去，然之後咁意識到都是時候登記選民啊，係啊，因為我以往可能20几年我都好少理政治啲嘢，係啊，因為 依家搞到咁大嘅風波，其實基本上每個香港人都係留意緊呢件事嘅。咁我覺得係咯，要盡翻自己嘅責任，係啦。即使我唔係嗰啲街頭講真嗰啲人，咁我希望都可以喺自己一個行動上去支持翻民主派，係啦。希望民主派多啲為呢個社會發聲咁樣。
在過去半年的反送中運動當中，北角曾經發生過福建幫白衣人襲擊事件，對選民的投票意欲是不是有影響呢？
是咁，星期日朝头早九点左右就出嚟投票嘅唐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排咗两个钟头队咧先可以投票噶。佢话锦屏区过去两届都系由建制派自动当选，呢次系十几年嚟咧首次出现有竞争嘅选举。佢同埋屋企人啊都唔介意咧大排长龙，一定要出嚟投票噶。佢认为啊，今年多咗好多年轻嘅政治素人出嚟参选，对咧呢区嘅街坊咧都系好鼓舞噶。听下唐小姐点样讲。
冇錯啊，係啊，其實每一次都好想有得揀嘅，不過礙於呢一個區真係唔多咁有啲咩其他政黨嘅人踩入嚟咯，咁再加上蔡小姐喺度扎根咁多年，其實都我相信係其他黨派可能就係覺得唔敢投放啲資源喺度啦，即係集中啲。啲火力喺第二個勝算把握機會高少少嘅地區咯，咁所以今年咧，有咁多年輕人入咗嚟北角炮台山區咧，其實真係一個好鼓舞呢一區嘅街對呢個地區街坊好鼓舞咯，我可以咁講。就算依份今次贏唔贏都好啦，另外嗰位參選嘅區議員，咁喺我哋街坊嚟講都覺得佢已經係贏咗噶啦。
咁唐小姐又話，反送中運動更加激發咗佢嘅投票意欲，尤其係北角白衣人襲擊事件。佢認為同樣係有發生襲擊事件嘅元朗同埋荃灣區，相信咧都會有好多選民咧係因為咁樣而企出嚟咧係投票發聲噶。再聽下唐小姐點樣講。
係啦，包括我自己啦。我都會係特登走出嚟，即都係有少少為咗呢件事特登走出嚟嘅。係啦，我想話俾大家聽就係、是。當晚有事發生的時候，點解上一屆的區議員完全北角好、炮台山好，冇一個走出嚟咧？甚至乎我相信有好多街坊都會尋求佢哋嘅幫助㗎，佢哋冇人出過嚟嘅喎，反而就係、是而家現屆嘅一啲嘅候選嘅參選者咧，就真係走咗落街去幫啲街坊手咯。咁呢個真係好多個問號啦。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等民主派元老都有出嚟助選㗎。李柱銘對今屆嘅投票率創新高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啊？
係咁，民主黨嘅元老李柱銘同埋楊森咧，星期日咧都有走訪中西區多個選區咧，為各個民主黨啊同埋一啲嘅素人咧係素人候選人咧係拉票噶。咁李柱銘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表示啊，朝頭早咧個投票率已經係好高噶啦，但係佢就認為咧唔好以為民主派就會因此就會贏咗，因為咧可以都係對手咧亦都喺度發功噶，因為佢認為啊兩邊咧今次都好激烈。連左派都會很害怕，所以不能夠掉以輕心。至於選舉氣氛可不可以超越2003年，他就說不要以為選舉氣氛就是等於議席，他就說民主派大勝都還是言之過早。至於最近的理工大學攻防戰等的事件，還有這個反送中運動的示威堵路等等的情況越演越烈，會不會對民主派的選情不利？李柱銘就認為是因為香港政府遲遲都不清理這個的紅磡海底隧道，他認為正是希望市民覺得煩，誇大了這個事情的影響，也都拖長了這些事件的影響。李柱銘就認為這些目的都是想令到選民認為民主派是不值得支持，他認為是選民是要分清楚的。而楊森就表示南區的民主派的候選人是有機會取得過半數的議席的，如果中西區的投票率都是高的話，民主派都有希望是在這個區裏面取得過半數的議席。他說現在的投票氣氛是比2003年即 50,000人大遊行，反對呢個嘅即係23條立法嗰年啊，仲更加要好好多。佢係形容啊，從來未見過咧咁嘅現象。佢又認為啊，市民咧係想充分去參與，向政府傳達一個信息，就係話施政唔能夠只係聽北京。佢又話香港人整體上係理智，佢有信心咧今日嘅選舉能夠咧係順利完成噶。咁對於有學者認為啊，民主派咧難以喺區議會咧係贏得過半數議席，楊森就話咧通常係咁樣樣，但係咧今屆係多咗30多萬嘅新登記嘅選民嘅，大部分咧佢認為大部分都係支持咧民主派候選人噶。如果投票率又超高，超過50%啊，接近60%嘅話咧，可能咧係可以蓋過咧建制派嘅鐵票咧，係可以咧推翻過去咧民主派唔可以喺區議會取得過半數議席嘅一啲嘅講法嘅。張富傑，
嗱，建制派又點樣看待今次嘅選情啊？
係啊，咁九龍城土瓜灣北區候選人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原本咧就喺今日下晝咧係5點咧係去會見傳媒噶，但係佢嘅對手社民連嘅前立法會議員人稱長毛嘅梁國雄咧就預早到場咧就追擊李慧瓊噶，佢認為咧李慧瓊咧就係呢個送中立法嘅始作俑者，要求佢咧係立即道歉。而李慧瓊受訪嘅時候就回應啊，佢就話選舉係公平嘅，對背後嘅騷擾行為咧，佢感到咧係極之憤怒。佢其後喺助選團同埋義工嘅護送之下咧離場，係冇對記者咧係做太多嘅分析表態咁樣噶。咁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佩凡咧就係喺臉書嗰度咧發一個貼文，就表示啊，佢見到咧好多區嘅票站咧大排長龍，但係佢接獲咧係有市民投訴啊，就話咧有年青人咧排完又排，有人咧就係扮揾唔到身份證去拖長排隊嘅時間，企圖咧阻礙一啲老人家同埋其他市民投票，好多長者都投訴啊，排咗個幾鐘頭咧都唔能夠投票。佢批評呢個咧係用旁門左道、卑鄙下流嘅手段咧去阻人投票，完全咧係唔尊重選舉。佢促請政府係採取一啲緊急嘅措施咧，令到長者咧係可以優先投票，同埋確保咧選舉咧係公平公正咁樣噶。張富傑，
咁最後警方對今次嘅選舉有啲乜嘢嘅特別嘅布防咧？選管會接到幾多嘅投訴啊？
係咁，區議會選舉咧係即係警方咧係前所未有咁樣樣啊，係動員咧係接近10,000名嘅警力去戒備，包括咧係首次咧係派防暴警察係駐守呢個投票站嘅，亦都有消防員啦、民安隊員咧都會咧喺投票站嗰度當值噶。咁而特首林鄭月娥啊，星期六晚咧亦都喺社交網站嗰度咧係發出貼文，就話今次嘅區議會選舉係面對前所未有嘅挑戰，政府咧係會想辦法咧，係去令到呢場選舉咧係辦好呢場選舉，令到咧選民能夠安心投票。佢都咧係即係感謝咧係30,000名嘅選舉工作人員咧同埋相關部門嘅努力㗎。而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表示，警方咧會喺票站嗰度駐守，就喺票站周邊咧作高姿態嘅巡邏，同埋咧出動咧快速應變部隊，即係咧係會處理任何嘅風吹草動。咁而李家超咧喺最近咧接受呢個中央電視台訪問嘅時候，中國中央電視台訪問嘅時候又話，整個政府係會全程投入，採取咧多種嘅措施去保障咧係選舉可以呢次嘅區議會選舉可以順利進行嘅。而最前線嘅警員咧將會有唔同嘅部署嘅。而選管會主席馮華喺星期日嘅下晝5:30咧就會見傳媒，表示截至到今日下晝3點咧，選管會一共係接獲咗3638宗嘅投訴，主要咧係同投票咧嘅安排咧係有關噶。對於有人話喺票站嗰度重複排隊阻礙他人投票，馮華就話故意阻礙他人投票咧係屬於選舉舞弊，性質嚴重。如果係有切實嘅證據咧，係會採取執法嘅行動噶。咁如果係影響選舉嘅公平，候選人或者選民咧都係可以咧提出選舉呈請。如果獲得法庭接納嘅話咧，法庭係可以宣告啊嗰區嘅當選者咧並非咧係妥為選出，有權咧取消呢個選舉結果噶。對於有選民投訴咧，聲稱身份證咧懷疑被盜用，佢就話呢啲個案嘅實際情況咧係需要咧經過咧調查噶。馮華又話2015年 上一屆的區議會選舉，一共是有 146.8 萬名的選民去投票，花了大約是6個小時去點票，而今屆的目前的人數已經超過了2015年總體投票的人數的了，所以他估計點票時間一定是會比上屆的區議會選舉是更加長的。張富傑，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好啦，咁就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香港区议会选举选民投票踊跃，但结果尚难预料。中国对间谍叛徒澳洲新闻做出反应。加拿大国防部长称中国唔系敌手。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内容。香港区议会选举今日星期日11月24日正式展开，共有1090名嘅候选人角逐香港18区共452个区议会席位。呢一次选举正值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嚟警民冲突所引发嘅暴力不断升级之际，一啲泛民主派候选人表示，佢对呢次选举抱有一定希望，但唔指望香港问题能够通过呢一次选举得到解决。建制派候选人则将自己打造成制止暴力的力量。这次的香港区议会选举是反送中运动5个多月以来香港民众首次能够通过香港现行制度表达政治立场和诉求的一次机会。投票站从早上7:30开门，预计将会到晚上10:30。美国之音记者在香港多地的投票站前都看到民众大排长龙等待入场投票情况。有些地方民众等待投票的队长达几百米。据官方统计，截至到去5:30，累积投票人数已经超过128万，投票率高达30.98%。星期六11月23日，中国对澳大利亚传媒较早前报道的一名中国间谍向澳大利亚寻求庇护的新闻做出不同寻常的迅速反应。澳大利亚几间传媒星期五报道，一名向澳大利亚寻求庇护的中国前间谍向澳大利亚情报部门详细揭露了大量北京的间谍行为，其中包括干预香港和台湾政治。星期六，执掌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法委员转发了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当日发布的情况通报。该通报说，经公安机关核查，外媒报道的所谓中国特工王立强真实名称是王立强，男，26岁，福建南平人，无业，涉嫌在逃人员。2016年10月，王立强因涉嫌诈骗罪被福建省江泽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03个月，缓刑1年06个月。2019年2月，王立强虚构入口汽车投资项目诈骗达460万元人民币。2019年4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以涉嫌诈骗罪对王立强进行立案侦查。加拿大国防部长星期五11月22日表示，中国不是加拿大的敌手，尽管中国任意拘押2名加拿大公民。加拿大国防部长石俊是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会议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但该安全论坛会议主席认为中国确实是一个敌人。石俊说，中国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使到加中关系紧张，北京需要返回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他说加中两国在贸易方面仍然有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塔利班的和平谈判已经恢复翻，他并再次誓言要撤出驻阿富汗的美军。特朗普11月22日通过电话参加福克斯电视频道的讨论时话：你知道我哋令到阿富汗损毁太多，我哋正同塔利班努力达成一项协议，让我哋睇事态点样发展落去。在此之前，得到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星期一11月18日成功同塔利班交换俘虏，塔利班释放了2016年被扣为人质的一名美国人同一名澳大利亚教授，阿富汗政府则释放了3名高级反政府武装囚犯。此外，塔利班仲显示善意，释放10名阿富汗政府军人。 特朗普11月19日发出推文称赞西方人质获释，表示希望此举能够导致更多的和平举动，比如能够帮助终止这场长期战争的停火等。一个互联网权益组织说，互联网通讯正在伊朗迅速恢复。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伊朗政府为了应对广泛抗议活动而切断了互联网。网络早快组织星期六说，星期六下午伊朗的互联网连接率突然提升到60%。该组织通过社交媒体推特说，伊朗互联网通讯在广泛的抗议活动中被切断一个礼拜之后正在恢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人权法案生效成定局，北京港府反应强烈。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礼拜31月20日几乎全票通过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北京方面对此反应强烈，突显在美中贸易战久拖不决以及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背景之下，香港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无异议通过参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美国众议院星期三直接对参院版本的法案诉诸表决，结果以417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香港特区政府11月21日星期四发表声明，对美国国会快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强烈反对，称该法案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并会向暴力示威者发出错误的信息，无助香港局势降温。继包括国务院港澳办、中国外交部等在内的中国六大官方机构星期三对美国参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进行口诛笔伐之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时再次表达中方立场。他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发出了纵容暴力犯罪分子的错误信号，他的实质是要搞乱香港甚至毁灭香港。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民主党总干事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外国政府对香港反送中民主运动的重要支持。但是他不认为港府同北京反面所讲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通过与暴力升级有什么因果关系。林卓廷说，中央政府同香港政府对香港人的打压太过分，所以外国政府看到香港市民这样被打压的情况都忍无可忍，要去制裁香港的相关官员。这部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审核香港的自治状况，只有在他仍然充分独立于中国内地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资格获得在贸易上的特殊地位。这个特殊地位曾经帮助香港发展成现在的全球金融中心之一。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制裁压制人权的香港官员，包括拒绝他们入境以及冻结在美国资产等。此外，法案对申请美国签证因参加民主抗议而有案底的香港人予以通融。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通过这部涉港法案是对香港内部事务的干预，这个令他感到愤慨。他说，美国国会议员只是单方面的听取香港民主派或者是一些人的讲法就通过这个法案，完全是对香港一个不合理的决定。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1月21日就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表措辞强硬的评论文章，称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就是废纸一张。文章说，在香港正在滑向恐怖主义深渊的危险的时刻，美国政客置香港广大市民利益不顾推动有关法案，就是为暴徒提供避风港，给特区横幅止暴制乱，制造绊脚石，向维护法治秩序的政义人士发出恐吓信。叶国谦批评美国国会议员在香港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并且指责民主派人士的游说促成法案的通过。如果要指责香港警察的话，要先看看自己，要看看美国自己，这个才比较公道。你看看这么多的燃烧弹去攻击警队，而警队保持容忍的态度，到现在没有造成示威者大量的死亡。 呢一部法案对中国最大的杀伤力在于，如果美国国务院在年度审核后认定香港的自治状况大幅倒退，美国可以取消香港在贸易上的特殊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庄太良说，香港的特殊地位使它在短期内还未有任何中国内地城市可以取代香港。庄太良说，比如说中国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举债，它可以在香港市场发行美金票据或者是人民币票据，另外它想要的国际人才可以在香港招聘，而香港的税率比较低，环境比较好，而且香港亦是个转口站，货品进香港可以转口，主要是香港国际地位的特殊，还有很多外国人在这里。但是庄太良亦表示，由于美国在香港亦有相当大的经济利益，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亦会对美国自己构成损失。香港特区政府的声明说，美国在香港拥有庞大经济利益，包括过去十年从香港赚取在美国全球贸易伙伴中最高的双边贸易顺差，单单是去年已经超过$330亿。美国单方面改变对香港经贸政策，将会对双方关系和美国利益产生负面影响。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对法案的通过表示欢迎，但是对它的效果持谨慎乐观态度。前香港民主派议员梁国雄此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关键在于法案生效之后美国行政部门的具体执行。在这部法案通过后，一些香港网民表示，美国国会的举动能够起到示范性作用，有助于其他国家通过类似法案，但是他们表示要继续发起更多行动，游说国际社会，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香港发来报道。
曾经因报道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而被俄罗斯监禁的乌克兰记者森佐夫，以及被谋杀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等人，最近在伦敦举行的马格尼茨基奖颁奖典礼上受到表扬。这些奖项向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人权挺身而出的人致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乌克兰记者奥列格·森佐夫星期四在伦敦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被授予2018年度人权奖，这个奖项迟了一年，因为他直到今年9月才被释放出狱。森佐夫曾经报道莫斯科2014年强行吞并克里米亚，当时他以捏造的恐怖主义的指控而被捕定罪，已故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女儿梅根·麦凯恩为他颁奖。
He was tortured. He was sentenced to 20 years. He was sent to Siberia. He was sent to the Arctic. He suffered.
梅根·麦凯恩说，他受到酷刑，被判处20年监禁，被遣送到西伯利亚，他还被送到北极，他被监禁很长时间，承受巨大的痛苦。他了解一些被不公正监禁的人，同时逮捕他们的人企图打垮他们，但是他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奥列格·森佐夫就是这样的人。森佐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呼吁释放数百名被关押的其他乌克兰人。森佐夫说，现在大约有100多名他们的人被监禁在俄罗斯，他们多数是克里米亚塔坦人。此外，在俄罗斯控制的顿巴斯还有200多人被分离主义分子监禁，所有这些囚犯都必须被释放，因为他们是被非法监禁，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的人质。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正在加剧，据信有超过100万人被关在新疆的集中营里面。美国之音姊妹电台的自由亚洲电台的古尔切拉霍亚因揭露北京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而获得2019年马格尼茨基人权奖。
The world's silence has only encouraged China to expand its concentration camps to hold millions of people.
霍亚说，国际社会的沉默只会鼓励中国扩大集中营以关押数百万人，集中营外的人则在世界上最恶劣的警察国家式的监视下受苦。马格尼茨基奖以律师谢盖尔·马格尼茨基的名字命名，他十年前因揭露2亿3000万美元的国家税务欺诈而遭到俄罗斯狱警殴打致死，与马格尼茨基的遇害相呼应。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2018年在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被沙特官员杀害并肢解，卡舒吉的未婚妻代他接受追授的烈火下的勇气奖。
Spirits and souls are with us right now, and they are smiling with us, and
切吉尔话：佢觉得马格尼茨基同卡舒吉嘅精神同灵魂与我哋同在，佢哋同我哋一齐微笑，即使佢哋将卡舒吉杀害，但系我哋将继续战斗，维护佢嘅价值观。为继续呢一场斗争，马格尼茨基律师事务所代理嘅当事人比尔布劳德发起咗一场运动，争取喺世界各地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以便对侵犯人权者进行制裁。通过强调嗰啲反对虐待行为嘅人嘅牺牲，希望马格尼茨基奖有助于结束呢一种有罪不罚嘅文化。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战争终于结束了，美国人的生活开始回归常态。军人从战场回到屋企，找工作上班，工厂停产军工产品，改为生产和平时期的民用产品。而同时，美国社会亦发生了各种变化，很多美国人不再满足于以前的生活方式，开始追求更新更好的东西。战后好多人收入增加，为他们提高生活质量提供了条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离开繁忙挤拥的城镇，搬入郊区新建好的大房屋里面。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讲二战后美国城郊的发展和美国人口的变化。
Watch it, watch it, look out.There it goes.
当时房屋建筑行业的一条广告片里面，有两夫妻有以下的对话。妻子说，我们将这里做客厅，这里做厨房，这样从窗口看出去，还可以看到弟弟在后院玩。丈夫就说，等一下，弟弟，我们说打算生几多个话，最好不要超过六个，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还要在后面加建几间房。美国每十年一次人口普查，第一次人口普查在1970年进行的，当时美国人口大约是400万，100年后的1890年，美国人口是6300万，到1950年，美国已经有1亿5000万人了。美国建国初期，每个母亲平均生8至10个小孩，由于生活条件差，很多小孩未长大就死了，屋企需要人手做工，因此小孩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是后来出生率开始下降，到1900年时，每个妈妈一般只是生3-4个小孩。到1936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出生率已经降低到2个。二战结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突然之间似乎家家户户都在生小孩。父母对未来充满希望，工作机会到处都是，经过战争磨难的人开始寻求家庭温暖和生活的安定。1950年至1960年，5至14岁的小孩人数增加了1000多万，战后出生的这批人被称为婴儿潮一代。1946年至1964年间，大约有7800万人出生，很多人家都搬到城郊地区新建的房屋里面。通常情况下，是开发商从农民手里面买地，将地清理干净，在上面建房屋，将房屋卖给从银行贷款的年轻夫妇。郊区生活和城市有很大的分别，更加平静，没有那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男童子军、女童子军，学校有家长、老师联合会，几户家庭还时时聚埋在某个人的家里面，在后院烧烤。史学家威廉曼切斯特曾经这样描述美国城郊的生活，新出现的城郊地区自由开放，欢迎所有的人来到， 但是黑人除外，他们享受平权的时代还未来到。曼切斯特继续这样写，初来报道的人发现他们的新朋友很乐意帮助他们安顿下来，小路仔互相交换玩具和衣物，好像这些都是集体财产。包比不啱着的衣服会被妈妈送给街对面的小比利，大家都觉得很安全，夜不闭户。曼切斯特继续这样写，父母会尽最大努力等小路仔生活得好一点。1950年至1960年间，参加棒球小联盟的男仔的人数从不够100万增加到将近600万，女童子军的人数亦增加了200万，单车的销量增加了一倍。战后销量大增的不单止是单车，二战期间美国汽车停产，生产汽车的公司改为生产飞机、大炮和其他军用车辆。和平来临之后，很多美国人都去到很多年没去过的车行，将屋企的旧车换成一架更流行、更奢侈的新车。
USA in your Chevrolet, America's asking you to call. Drive your Chevrolet through the USA. America's the greatest land of all.
流行歌手黛娜萧多年前一直鼓励战后对未来信心百倍的美国人开住雪佛兰汽车，顺住高速公路去畅游美国。战后的繁荣发展时期，美国人还大量更新电视、雪柜等家庭电器产品。
When that new ultra-high frequency channel comes in, I want it on my television set, don't you?
女演员贝蒂·弗内斯是当时西屋电器公司的广告代言人。她在一则广告地说，如果你买一台带西屋电器独家电子放大器的西屋牌电视机，你就可以随时放大图像，只要转动电子放大器的电钮，就能够看到图像的细节。美国第40任总统有伟大沟通者之称的里根，当时是西屋电器竞争对手通用电器的广告代言人。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that's part of living better electrically.
他在一则广告中说，每个星期日晚上，通用电器会将喜剧、悬疑片和爱情片里面最优秀的影星请上电视屏幕，整个夏天每星期日都会介绍一下。战后家长设法给小孩受更多的教育，20世纪60年代家长用在教育书籍上的开销是10年前的将近三倍，家长还购买钢琴、小提琴等乐器，花了很多钱。美国出生率这段时间大幅增加，人口总数的增长没大家想象的那么快，这个主要是因为移民美国的人少了。事实上移民美国的人口一直在减少。1910年相对1000个美国居民会有11个移民。1950年已经降到不够2个。移民的来源地亦发生了变化。过去移民主要来自北欧和西欧，战后东欧、拉丁美洲和亚洲移民美国的人数不断增加，美国国内的人口分布亦发生了变化。5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还主要集中在东部、中部和南部居住，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西走。50年代10年里面，西部各州人口增加将近40%。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并且以此为依据决定每个州在国会有几位众议员，因此人口分布的变化就意味着各个州在国会里面影响力的调整。战后美国人口的另外一个大变化是平均寿命，20世纪初出生的美国人大约只能够活到47岁，到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预计都能够活到60岁。人口寿命随着生活条件和医疗水平的提高而延长。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刚刚上完堂，现在就一面喝咖啡一面聊天。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off one's rocker 以及 silence treatment。
Larry， 我看见你一路望着那边那个女仔，你为什么不走过去跟她聊天？
Are you kidding? She'll think I'm off my rocker if I just walk over and start talking to her.
你走去跟她说话，她会以为你是什么？ Off your rocker，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be off one's rocker means to be crazy. I'm afraid she'll think I'm crazy, or at least really weird, if I start talking to her for no reason.
哦，所以 off one's rocker 就是指一个人特别怪，行为反常。嘿、hey, 如果你觉得跟陌生人聊天很奇怪，那你才真是 off your rocker。
I don't know. I guess I'm just a little shy about it. Okay?
你这么怕丑，不怪得总是错失良机啦。唉，算了，你这么细胆我都没办法的。哎、hey, Larry， 你看过哪个人才真是有点不正常啊？
Who？
就是坐在角落头的人咯。你看他还在唱歌。
Yeah, he looks like he's a bit off his rocker.But he's probably just really drunk.
是啊，或者他喝醉酒了。Larry 啊，今晚我们不可以玩得太晏，明早九点钟历史教授要跟大家补课。
9 a.m. on a Saturday morning, your professor is either completely off his rocker, or he just likes to torture his students.
星期六早上跟大家补课不是挺好吗？你认为这个教授发神经啊？我看你才是 off your rocker. Larry，班里面没有一个同学认为教授这样做有什么不正常，更加没有人认为他是要折磨我们。
Okay, okay, but to me, anyone who likes to go to class on Saturday morning is off his rocker. 嘿，I forgot to tell you that my sister is giving me the silent treatment. She's mad at me for telling our mom about her new boyfriend.
你将你妹妹识男朋友的事话俾你妈妈知，唔怪之得你妹妹对你发火啦。你话佢仲俾你 silent treatment， 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give someone the silent treatment is to refuse to talk to that person. My sister is refusing to talk to me because she's mad at me.
哦，我明啦 ，silent treatment 就系唔理你，唔同你讲嘢。咁讲，你妹妹连电话都唔听你噶咯。
No, she wouldn't even speak to me when I was home last weekend.
唉，其实我最憎呢种态度，唔讲嘢可以解决到问题咩？
Exactly. If my sister's giving me the silent treatment, then how are we supposed to talk over the problem?
我仲记得当我话俾我妈妈听我决定要嚟美国读书嗰阵，佢嬲到一个月都唔同我讲嘢。
She probably wasn't really mad at you. She was just upset that you would be so far away.
我知佢唔系真系嬲我嘅，而系唔舍得我去咁远嘅地方嚟到读书。但系唔讲嘢有咩用、啊、
？Sometimes giving someone the silent treatment is a good idea, though. There are a couple of people I avoid talking to because I know that they like to gossip.
咁又系，遇到嗰种乱讲嘢嘅人，最好唔好同佢哋讲嘢啦。旧年我个同屋就系咁样嘅人啦，所以我一个学期都唔同佢讲嘢，俾佢 silent treatment。
Hey, Li Hua.You learn fas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off one's rocker， 就系指一个人嘅行为并不正常，亦即系话我哋平时所讲嘅某个人黐咗线啊咁解。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silence treatment， 就系沉默对待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